所引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14章13到14节，希望我们大家一同翻开出埃及记，我们一同读14章13到14节。出埃及记第14章13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们请李牧师我们正道。
主内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在主日的时候使我们再次有机会来到他的圣所来朝见他。我个人也是非常谢谢罗牧师，我认识罗牧师至少应该有13年以上，因为唐牧师大概在新加坡开始的这个查经机会应该也是有13年了。那么之前还没有杨达明长老等等翻译的这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常常过来这个替唐牧师的这个翻译啊，有时特地的从这个马来西亚坐飞机过来，有时坐火车过来，特地的过来替他这个翻译。那么后期的时候有杨长老等等，他们已经神用他们能够翻译，所以那时候我就减少过来。更早期的这个时候，当看错者常常办唐牧师机会的时候，我也常常过来。那时候呢就已经认识这个罗牧师罗博士。那可以说我常常深深的感受到主里面的情谊是能够经得时间考验的。特别我在美国也是这样，我1982年到美国去念书啊，已经大概是30年了。那一边在教会的老朋友，每一次我回去的时候，他们一定有个聚餐，把这些老朋友集合起来，大家能够再有机会叙旧。所以我认为说这是非常的这个宝贵的。虽然我们不单单只是能够注重在主里面那种兄弟姊妹的情谊，在主里面也是有友谊的，那也是非常的是珍贵的一件事情。那这也是我本身非常的这个珍惜的。所以这次能够在这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朝见我们的神，那我感谢神，也要非常谢谢罗牧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常常有交通。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主日的时候你使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再一次蒙受你自己圣灵召集，使我们来到你的圣所，使我们能够朝见神。主，我们深深的能够认知，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你使我们能够有这样平稳的一个国度，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一起每个主日来朝见你，来侍奉你。这是神你自己格外的恩典，我们说主，我们感谢你。特别在清晨的时候，你使我们来到你面前，不单单只是朝见你，又能够有机会一起来思考你借着圣灵所赐下的圣经，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圣经在时代的当中，在我们生命的旅途当中，就是因为你的话语能够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指引我们，如同皎洁的灯路上的光，以致我们不至于迷失，以致我们不至于上当，我们感谢你。今天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思考主你自己圣经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再一次向我们心里面动起你的善功，也求你自己恩待我们，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从你的正道上能够有所学习，有所扎根，有所生长，有所生活。求主你帮助，求主施恩典。你仆人每一次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话语的时候，不敢靠自己，唯独靠着来应许世人智慧、世人能力的圣灵。所以你仆人再一次的恭敬的把这段时间交托，求圣灵在这个时刻在人心里面动起你的善功。你的仆人也向主你祷告， 求主你再去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也是来到你面前的，无论讲了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难处，以致我们敬拜我们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大家都非常的这个熟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谈到圣经中的信心的这个伟人。在这个信心中的伟人里面呢，他谈到这个亚伯拉罕，谈到这个摩西，也特别提到有关于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经过红海的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是要以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特别所提到的信心在我们信徒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在我们生命信心前进的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的这个依靠。我们常常能够认知说神的作为常常会超乎我们的理性，但是神的作为不会超乎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呢，神许可某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或是我们感到非常的艰难的一些的这个事情，或是我们感到使我们感到困惑的一些的这个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个时候，我们无论再怎样的去思索，再怎样去尝试用理性去加以了解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呢，有时我们不能够了解。当我们不能够了解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呢，神的作为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思想能力的时候，可以了解的这个层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作为常常会超越我们的理性，但是神的作为不会超越我们的信心。神有多大，我们的信心就有多大的可能性。因为当我们去用信心来去向这位神，也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心的源头，也是我们信心对象的这个神，当把这个信心向神投射出去的这个时候，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理性上有那困难，理性上不能够了解，甚至我们说神的作为确实的超乎了我们理性所能够了解的，但是神的作为不会超越我们的信心。圣经中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呢，非常伟大的信心的一个伟人叶伯。叶伯在他的身上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甚至当他这个苦难来临之后呢，他的朋友一起跟他在讨论，在他这个研讨为什么呢这些苦难会临到他身上的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叶伯到最后这个时候呢，从他的朋友，从他自己本身，他没有找到答案，连神都没有给他答案。神给他什么答案呢？你如果注意叶伯记的话，叶伯记讲到很多神创造天地的奇妙。因此呢，我们说呢，神乃是间接的给叶伯一个答案。神没有直接告诉叶伯说为什么你会受苦，或是把天上的那一幕向他来起名，没有。但是呢，当神在这个叶伯记的过程里面，把神整个创造天地的奇妙和创造天地所需要的智慧给予叶伯起名的这个时候呢，叶伯在叶伯记要结束的时候，他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如今亲眼看见你，我如今亲眼看见你。用什么看？用信心的眼睛。为什么呢？因为神间接在告诉他说，这位创造天地蛮有智慧能力的主，他岂会做错事情呢？你看到吗？他是间接的给他答案。这个铺张诸天，这个创造宇宙的这个神，这一切需要什么？全能，需要智慧。这样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难道他会在你身上做错事情吗？叶伯是透过这样的能够深深的，虽然好像没有得到答案，从信心里面 他就能够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如今亲眼看见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神的作为超乎理性能够加以这个了解，但是他不会超越我们的信心，因为呢，神有多大，我们的信心就有多大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局限在我们理性的有限的这个功能或是有限的理性的里面呢，我们常常看一些困难，从理性来看困难的话，我们就发现呢，理性所看到的困难常常比实际的困难还要多很多倍。一个人当他用理性用他自己的思考来去看一些难题的这个时候呢，这个难题呢常常比实际的难题还要多很多倍。我举一个例子，当我要这个从我的这个工作上放下我的工作来去做全时间传道人，因为1979年神就把这个呼召放在我的心里面，经过大概3年的过程，在1982年我才真正放下了工作到美国去念神学。你知道那个时候呢，当这个呼召临到身上的这个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可以说啊，已经是真的是五子登科了。OK， 我常常说呢，已经有这个帽子，有车子，有这个房子，有妻子，有孩子，五子登科了啊。那我这个可以说我的整个这个生命是非常的这个稳妥的那种光景里面，忽然间神来，马来话说嘎叫嘎叫。嘎叫叫老的意思 ,OK, 我们已经很稳的，为什么要嘎叫我们 ,OK, 这是呢我们马来话就这样说，不要再来嘎叫我了 ,OK。那我心想，哎呦，我生命已经这个非常稳妥，为什么神要嘎叫嘎叫我呢？那个时候呢，当要跑上这个全时间的这个献身道路的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我自己从理性上所看到的问题。我在政府部门做事，那么因此呢，有人就告诉我说，如果你要离开政府部门的话，你快快买房子。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买房子，虽然你辞职了，你不再是政府公务员的话，你照旧的所给的 interest 是 4%， 那时是 4%， 而且它 4% 是 monthly rest， 意思说每一个月给完之后已经不再算这个利息了。 OK， 所以严格来说呢，你如果拿政府的那一个的这个贷款的话，你所给的利息呢肯定是少过 4% 啊，因为呢每一个月给了那个月的这个已经给了，就不在这个计算这个 interest 里面。所以我那时候就听从他们，好啊啊，就趁着这个还没有离职的时候快快买一栋的这个房子。结果买房子是82年，85年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就碰到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外面的世界的一种的啊，也是当时的可以说是金融风暴。在那个时候呢，政府就改变政策了，凡是已经在政府们离职的就不能够再享有这所谓的 4% 的这个 interest。 一夜之间我的这个 installment 从600块呢每个月起到1200块，从600块起到1000的这个200块，那肯定的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担负。 OK，所以呢，当要献身的这个时候呢，啊，还没有引爆到这个从物质所带来的问题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经济上的这个问题。那时在想，如果我离职的这个时候呢，我的父母亲怎么办？特别是我的妈妈啊，以前在家里面，我是一个比较有受教育的。OK， 我的二哥、我的大哥里面，大概在初中二、初中三就没有啊在读书了。OK， 那因此可以说，在家庭里面呢，我是一个比较需要这个担负家庭经费上的这个需要。那你就在想，如果我走了，我去念书了，我的父母亲怎么办？房子的贷款怎么办？然后又在想，现在我们只有个孩子，如果神特别祝福，当我在念神的时候，如果神再多给我两个孩子怎么办？ 然后当我孩子长大的这个时候呢，我希望我的孩子像其他小孩子能够学钢琴啊，能够学画画，能够有这方面的所应该在小孩子就给他这些好的教育的这个条件。那再想如果孩子长大生病怎么办，如果以后我的孩子我希望他能够念大学，如果他以后要念大学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理性看问题常常比实际的问题还要大好几倍。你不要忘记了，那是什么？那可能是二十年后的这个事情，了吗？二十年后呢，你已经在侍奉的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那时可能你所领的一份薪水已经不是在这份的薪水，因为那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你已经想到二十年怎么办？你想到以后如果多一个孩子怎么还没有来，到结果呢，神只给我个女儿。然后呢你在想啊，以后的这个时候如果他生病怎么办，孩子都还没有生，就你想到他生病的事情。你看到吗？我们所理性所想的问题常常是实际的问题，再加上很多的猜测，很多的幻想，然后再把二十年以后才会发生把它压缩在好像他明天就发生了。这是理性看问题，理性看问题常常比实际的问题呢还要多很多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以信心看问题跟一个以理性看问题，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以理性看问题的，我们常常在大的神的前面看到许多大的困难，以理性看问题乃是在大的神的前面看到许多大的问题，而真正以信心看问题的乃是在大问题的背后看那个比大问题更大的神。这是两者之间呢很大的区分，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却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是以理性来看问题的这个时候呢，因此我们就模糊了，没有看见那个背后比大问题更大的神。我们只是看到神面前的大问题。所以呢，这是呢我们当要谈信心的这个时候呢，几个我们所需要知道的这个前提。这个前提呢就是神的作为常常是能够超越我们的理性，但是不会超越我们的信心。神有多大，我们信心是有多大的可能性。不要以理性看问题，因为常常理性看问题或是理性看困难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忘记了原来在大困难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神。如果我们真实的能够以信心来看问题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最大的问题背后看到一个更大的神。当希伯来书呢在这里提到几个信心伟人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时候呢，在第八节，在第十一章第八节，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要往哪里去。这是信心。亚伯拉罕所给我们看到有关于这个信心的这个东西里面呢，我们能够从他身上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信心就是什么？信靠。信靠就是顺服，顺服就有所行动。所以亚伯拉罕在他信心里面呢，他深信说这他所信靠的神绝对呢是可以信靠的，因此当他信心向着这个可以信靠的神发出去的时候，他就顺服了，而在顺服里面他就有所行动。什么行动？出去的时候还不知要往哪里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要往哪里去，不知道要 往哪里去，为什么要去呢？就很简单，再倒回来，被那呼召他出去的是谁？是信实的神。这个信实的神是他可以信靠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信心里面我们常常所要有的表现乃是第一信靠，第二顺服，第三行动。 这在信心里面所牵涉到的四个的步骤。有信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晓得怎样信靠，有信靠，我们晓得怎样信服，在信服里面，我们就有所行动。虽然出去的时候还不知要往哪里去。我想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成为信心之父，确实的在这整个信心里面的这个连环上的这个步骤呢，很多时候我们连第一步都跨不出去，我们连第一步呢都跨不出去，更不要说呢呼召的时候要往哪里去还不知道。有时神已经给我们相当明确要往哪里去，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里面不能够达到，能够深信说这呼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是我们可以顺服的，以致我们能够有所行动。我相信呢，唐牧师在这么多年里面呢，他自己在他的传记里面说，他说他讲了三千万多次的这个啊，对不起啊，他的会众呢有三千万多次的这个人次来参加，在他自己的讲台上所呼召来要做传道人，不是呼召信主要做传道，有26万260千，但是你看到这260千这么多年来，有几个人真正踏出那一步，到最后呢现身做传道呢？比例上呢，我想一定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不敢踏出什么那信心的那一步。一开始似乎有信心，但是信心是否 involve 信靠 involve 顺服，到最后呢要落实采取实际的行动。很多人可能到一半的时候就退缩了，很多人可能到一半的这个时候呢就把他当初所谓的信心把他收回来了。亚伯拉罕在这里当他被列为这个信心伟人的时候，他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功课。所谓信心是信靠，然后去顺服，然后有所行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在这里的第二个信心是摩西。在摩西我们看到第24节里面，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死了。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命，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你看这三个步骤：不肯、不愿、不怕。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然而他说，他宁可和上帝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然后27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命。所以摩西在他的信里面呢，他有三个不，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不肯，一个是不愿，一个是不怕。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的这个在信心里的不肯，从人的角度来说呢，是很大的损失哦。为什么？他如果是法老女儿之子，他可以享受许多的富贵荣华，他确确实实呢在那个时候已经在享受了。但是呢，当他真正认知说他不是属于埃及宫殿的，埃及宫殿不配得他一切的生命中的投资跟侍奉，因此他真正认知他是属神的，他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回归，在这个回归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什么？他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不配得我们的侍奉，为什么？神的家才配得我们的侍奉。因此当他真正认清他自己是属神的，他是以色列人不是埃及人，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确实的，这样在信心里面的不肯 对摩西的角度来说，从世人的眼光来说，他要面对很多很多的损失。可能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衡量到底踏不踏出信心那一步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不肯就是第一个我们不能够跨越的，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然后他说他就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要跟神的百姓来一同的受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认清的话，一个国度一定有百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百姓的话就不成一个国家。因此当他这里说摩西愿意跟神的百姓相认同的时候，他就表示他愿意跟神的国度认同的意思。当他愿意跟神国度认同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国度是永恒的国度。也就是说呢，摩西愿意呢在这个不肯享受最终之乐这个时候呢，他愿意跟神的永恒的事业相挂钩。所以你看这里就形成一个对立啊，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暂时的。摩西在信心里面他选对了，为什么？因为他愿意跟神的百姓相认同的时候，就跟神的国度相认同，跟神的国度相认同的时候，他就跟永恒相认同。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永恒的才能够真正产生价值，否则的话地面上的东西它过去它就过去了。这是摩西在信心里面他就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而宁愿呢跟神的国度、神的百姓、跟永恒的神相认同。然后他不怕王怒。亲爱弟兄姐妹，当一个人怕神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怕的。当一个人敬畏神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什么东西呢能够在他生命里面产生任何的威胁。否则的话，当时的埃及是个大国，当时的埃及可以说代表一个很大的政治跟宗教的这个力量。但是当摩西他真正的能够认识神，能够认知神，能够在信心里面能够愿意行在神所呼召他所要行的道路的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在信心里面他不怕王怒。确实如此，当一个人怕神的这个时候呢，他在生命里面就没有任何东西呢使他注意感到惧怕的。这样的一个胆量从哪里来？从信心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身上里面就有这三个从信心里面所产生的三个很重要的布置：不肯、不愿、不怕。圣经里面同样的告诉我们，当这些以色列人当他能够信神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怎样经过红海。29节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11章，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圣经，如果你再倒回去看的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出埃及记的14章，请大家再倒回看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出埃及记的第14章，出埃及记的第14章，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14章里面呢，我们发现当这个以色列人在摩西所带领来出埃及的这个时候呢，那是后面的这个法老就后悔了。当他反悔当他后悔的时候，他就派追兵，并且有惊险的那一些这个兵在后面这个追赶。追赶的时候前面是什么？面对什么？红海。后有追兵，前有这个红海。然后呢，摩西从神那边所领受的信息，什么信息呢？我们看13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做声。这里我们看到呢，在信心里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行为。第一，站住；第二，静默。第一是站住，第二是静默。亲爱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当神给我们面对困难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困难并不是在考验我们能够做多少事情，不是在考验我们处理事情的能力，而在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大。神把我们有时放在一个大困难的当中，在这个困难当中，神不是在考验我们办事的能力，而是在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信心。这是当时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所面对的大困难，后有追兵，百姓手无寸铁，怎么能够跟他征战呢？不可能，前无出路，因为前有红海。在这个可以说是极其大的一个的困难当中，后有追兵，前无出路的这个时候呢，亲爱弟兄姐妹，神要考验的不是摩西处理事情的能力，是在考验摩西对神的信心有多大。因此我们看到这是反常的，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应该有所行动啊，但神说不是如此，你只管站住， stand still。 不单止如此，它背后是什么？你要静默。这如果从常理来说呢，都是什么？跟常理相违背的。怎么可能在这个极大困难，怎么当我们面对别人攻击的时候我们不反驳呢？神说不是静默的。怎么可能在面对大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无所行动呢？我们应该有所行动，那神真的不是站住。亲爱的弟兄，这个是个吊诡性。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相对论的角度来说，我要告诉你，只有当我们站住停止行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说原来神在行动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在这个青红灯的这个交通灯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有时你会感觉到好像旁边的啊，你的车在动，其实不仅车在动，你的停的这个时候，你发现前面的车倒退了，旁边的车倒退了，当旁边的车倒退的时候，好像你的车什么在进前了，错觉，相对嘛。所以同样的，当两部车子或是两部车子同样速度在进行的这个时候呢，你不会感觉到旁边车在动的，只有当这个车停下的时候，你才发现什么？旁边这个车在动了，相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多动作了。当我们太多动作的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看到原来呢神已经在动了。所以只有当一个人站住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够亲自的看到神的大作为，否则的话，在我们许多的动作当中，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因此呢，当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后有追兵前无这个出路的这个时候呢，摩西按照神所吩咐的告诉我们，只管站住。哎，当他们停止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看到神的作为。另外一点，摩西告诉百姓叫什么呢？只管静默。这几天呢，我住在这个荣耀堂长老会他们的贵宾室，那在闹市里面，我已经长久没有这样的一个的美好的经历了。我想不到啊，他们这个长老会的那个贵宾室，我早上会给小鸟叫醒我。在闹市里面怎么这可能 ？OK， 我一直在想到底呢为什么有如此。我后来发现原来他们的这个贵宾室旁边有好几棵大树。每一天早上的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我不晓得那个什么鸟，好像是 hornbill 的那种这个鸟叫的这个时候，那个声音相当响亮，相当这个大声。然后过后呢，就有几只的这个小鸟在清晨呢，在那边叫，好像在唱歌的样子。在大城市里面，我告诉你，要有这种经历呢， 已经很少了。那么他这个的这个最初呢，可能是在个比较高的山，也比较深进去，离开这个大马路相当的这个远 ，OK。那只有在这个比较啊离开大城市的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从事那一种清晨被小鸟吵醒的那种美妙的经历。我以前有一个的这个书法家，他帮我写一幅字，在这个字上面呢，他有一个善款，这个善款是一个印章，这个印章他印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在闹市当中啊，叫闭门是深山。如果一个人他把他的门关住之后，就好像你已经住在这个深山了 ，OK？ 所以闭门是深山。那后来我哎，这句话相当不错 ，OK？ 后来我自己想说还不够好，后来我自己想一句了，心境是深山。要闭门还有个门要闭嘛，那个你要把自己锁在这个房子里面了。但是一个人常常我们走在闹市当中，就算你走在闹市里面，只要你心静的话，就是深山。你不一定要退到你的家，把门闭起来才是深山。所以他那个警戒还不够高。他说闭门是深山，后来我说心静是深山。所以我后来就托我一个朋友，从中国大陆来的，我在那个美国牧会的这个时候，他刚好要回去南京嘛。南京雨时是很出名的，对不对哦？南京雨时很出名。不过呢，我说，哎，你回去南京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帮我刻一个印，叫做“心境是深山”？啊，我以后要把它盖在这个书上，盖在我的这个圣经上。OK。哎呀，可能我们沟通上有问题。结果他回去南京的这个时候，找一个雨花石，刻一个新的牌，要写“心境是深山”。我说不是，我要个盖章 ，OK。然后来就再托另外一个人，他跑到上海去了，是不是？才帮我弄成这个真事情。所以我一个盖章什么是心境是深山。亲爱的弟兄姐妹，确确实实的，很多时候当我们有太多嘈杂的声音的时候，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你只听到后面那个战车战马。轰轰的龙声，你只听到前面这个红海滚滚的浪潮的这个声音。只有当他们真正的在身边，好像摩西所吩咐，你要静默 ，stand still and be silent。那个时候，你才听到原来呢，神在你心里面一个微小的声音。否则的话，你当自己在吵吵闹的时候，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在希伯来书把它称为说，以色列人出红海的时候，他们有的信心，在信心里面，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他们所采取的是信心的行动，不是理性的行动。如果是理性的行动，他们应该有更多的活动。如果理性的行动，他们有更多的讨论跟争吵，结果呢，在信心里面，他们按照摩西所吩咐的，你只管站住，你只管静默，看看耶和华今天在你们当中所施行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从摩西，无论从亚伯拉罕，无论从以色列过红海这件事情，都给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信心的功课。面对更大的困难，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大的办事能力，是更大的信心，以致我们真的是能够以信心前行。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确实在圣经中里面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我的榜样，摩西是我的榜样，以色列人过红海也是我们的榜样，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我们因为信靠神，以致我们能够顺服，也在顺服里面我们就能够信心的行动。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向我们施恩典，在我们整个信仰旅途里面，我们确实有时面对许多的大困难，求主使我们在大困难的当中，所以我们在信心的眼睛，我们看到比困难更大的神。 就是我们能够以信心来前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